聪明的李月英，为了成全自己师妹红月娥和罗章的婚事，定了这么条计策，把两个人锁在屋里，有这么个环境，叫他们两个言归于好，因为老李家算一手托两家。他们既跟对松关的洪元帅是朋友，又跟罗成当初有过交情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不过也很危险呢，真闹出人命怎么办呢？李月英有主意，一直在门口听声呢，在关键时刻他进来了，这边罗章跪着，那边洪小姐也不言语，这才进来拿话吓唬他们。罗章才多大呀，要拿今天说，虚岁数才18岁，没离开娘，没离开过御书房老师，第一次到外边，他哪经过这么大阵势，也吓坏，扑通又跪下了，起誓发愿，李小姐，如果洪小姐能原谅我，我一定把她领到我军营当中好好待她。
哦，那么妹妹呀，你看她灰心转意了，你怎么样？
姐姐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了？当初不你乐意吗？
姐姐，虽然说我们俩同居异室，但是我父兄如果在对松关要是被他们给打死了呢，有杀父诛兄之仇，我死都不嫁，我还得杀他，除非是我父兄没有危险，咱们可以商量这门婚事，另外得有人给做主，
这事好办，我叫我父亲给你做主，咱们先搁在这儿。
至于说对松关那父子三人怎么样，我也不敢说。
罗章说，在出征的时候啊，程老千岁讲过，这次我们出兵是制服不致死，我想老人家不致有危险。
哟，李小姐说没有危险，我听说在疆场上你对我妹妹可狠了，差点给扎死。
罗章脸腾就红了，我不已经给赔礼道歉了吗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
就在这阵儿，丫鬟说话了，二位小姐啊，老寨主请你们呢。李月英说，行了妹妹，快穿衣服吧。
就这样，李小姐和罗章出去，红月娥穿好了衣服，自己琢磨这件事怎么办，只能按照我姐姐说的办，如果罗章真灰心转意，我父兄没有危险，哎，只可这么做了。就这样，他赶快下了楼，来到了前边的书房，李寨主在里边等着呢，一看这男女三人来了，哈哈大笑，快坐下坐下坐下，重现现茶，茶罢歌盏。月娥呀，老夫给你做主，就把你终身许给罗章。罗章啊，你要怕有临阵收妻之罪，将来我到军中替你向程老千岁求情去，你看怎么样？
就在这功夫，就听山下道咕噜噜，道道咚咚咚，道杀呀拿呀，抄山灭寨的来啦！哇，
楼兵噔噔噔噔噔噔，一直往山上跑，一个个吓得惊慌失色。很快来到书房外，报老寨主，大事不好！见了吧，老寨主啊，来了抄山灭寨的了。是哪来的？是对松关发来的唐兵。来呀，备马抬刀，我看看。那位说来的是哪的？正是大唐营的将官。怎么大唐营的兵来攻李家寨呢？说出一张嘴，难说两家事。咱们说的是罗章落在山寨上。那么对松关是怎么情况呢？昨天晚间
这罗章悄悄地叫来了尉迟江、尉迟海、尤志、程通，我把这个洪小姐稳住，你们带3000先锋兵去给我攻城。就这样，这四员小将领着3000人就来到了对松关城下，来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真就上了城头，开关落锁，人马浩浩荡荡杀进对松关。对松关的主将洪杰从梦中惊醒，他做梦没想到我这城池固若金汤，怎么这么快就被人给攻开了呢？赶紧找他儿女，找他女儿不在，俩儿子都带伤，哼嗨不止，听这消息急忙带马清兵刃也冲出来了。老元帅也有伤，但是伤不重。济河人马刚到十字街，碰见尉迟江、尉迟海两条大枪，这个上边一扎，下边那位一划了，咔嚓，把老元帅的马前腿给打折了，哭嚓，马一趴下，人就从马脖子上掉到地下。赤虎程通过来，用小斧子往脑袋上一放，别挨动，动就把你给抹了，来呀、啊、绑。3000人可不少啊，把老元帅一抓住，那哥俩红山红海扔了兵刃，告诉我们投降，很快就解决战斗了。城里偏将副将一律被抓住，压在个大空房子里。你别忘了，这四员是小将，也没打过仗，不懂怎么办。哎呀，赢了，走啊，告诉元帅进城哦。尉迟江、尉迟海说别着急啊，哥人在这看着，你去送信，快把城头大旗给换了。这座对松关没经过战争，因为大唐朝啊，要想往六国进兵，必须走界牌关，奔锁阳关走。这个地方是个岔路，一直是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打仗，突然这一乱都吓傻了，家家关门闭户，不敢出去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军兵没经过战斗，没有经验，很快投降了。再说赤虎程通忙派人呢给元帅送信，元帅秦英、秦永孝和程咬金带人马很快来到对松关，马上城头之上赶紧检查一遍，打扫战场，清点粮库还有器械库，一切安顿好了，秦英打开花名册，干嘛得齐军过卯，打完仗先点名，谁战死没战死好知道，头一个就是罗章，喊了3遍没人答应。嗯，秦英说先锋官罗章呢？尤志过来，他那个说攻城了，城不是得下来了吗？得下来他不是那个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呢？哎，程通，罗章呢？
罗章啊，他那个啊，他那个啊，
什么叫那个？这俩小孩都明白，咱要说罗章收下了对松关的女将，犯收妻之罪。你别看他们小，他可懂啊，因为17禁律、54斩，倒背如流。未从上监场，你先得知道军法纪律啊。我们得下对松关所立的大功，如果罗章哥哥招亲，不但功劳没了，还得掉脑袋，能不害怕吗？所以这两个小将程咬金捋着胡子在这看着，等等，程通啊，
爷爷，
说实话，这座城怎么得的？
他那个孩子他打的呗。
谁打的？谁先上城？
一块上的。
说实话，
爷爷你还不懂啊？怎么事儿吗？
尤志，你说，爷爷他是这么回事情，是我罗章哥哥把那个厉害的女的引到一边了，我们就进城了。
程咬金明白了，坏了，要这么说这是罗章骗了这个丫头，不是罗章把这个女的给杀了，就是这个女的将罗章置于死地。哎呀，还没等到前敌要把罗章有个好歹，我怎么向罗王妃交代呀？那么他们上哪儿去了呢？城里没有。我再问，这个城的主帅是谁？
嗯，不知道。
副帅是谁？
那谁知道了？
人呢？凡是除了啊杀的，就是抓起来了。抓哪了？那边个大空屋子，啊，他都锁那里头。好，快都带上来。带上来一个人一审，知道了，这里的主将叫洪杰，把洪杰带上来。洪杰来到了帅堂上，程咬金一看，这个人凝眉瞪目，誓死不屈的样子。嗯，好样的。他想起老道谢应登说的，说对松关的元帅，治军有方，安民有法，在这个地方好名声。想到这儿，程咬金把大嘴一咧，哈哈哈笑了。洪杰一看，哟，真长得太凶了，大鼻头，头翘下巴，大眼珠子好像要掉出来，像那螃蟹眼珠子一样叽里咕噜的，什么模样这么凶的？哼，反正是个死呗。你叫洪杰啊？不错。洪杰啊，有个叫谢应登的，你知道不？是个出家道长。不错，那是我磕头兄弟，他曾经跟我说过，说洪杰你是好样的，够个英雄。我们这次到你的对松关可不是攻城来了，是想借路一用，因为你这条道奔白虎关近，想从这儿走，本应该老夫到你那跟你说个过来过去话，可是这帮孩子太厉害了，还没等我到这儿来呢，他们把关城拿下来了。不服气吧？唉，英雄出在少年呐，你应该想想，这次六国和大唐交战怪谁呀？不都是那个苏宝同为了报家仇挑起了战争吗？弄得百姓受刀兵之苦，军卒在疆场被杀戮。如果你能投降大唐，咱们早日平息这场战争，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儿啊。嗯，洪杰听完这番话，又看看程咬金，此时他觉得程咬金就不那么凶了，他低头没言语。来呀，给洪老元帅松绑，绑绳给松了，又给个座。洪杰没客气，一屁股就坐在这儿。请问您是哪位？哦，在下姓程，我叫程咬金呐。啊啊！洪杰站起来了，上眼下眼看了半天呢。为什么？程咬金的名声太大，那可真是高山点灯，名头大，大海栽花，根儿太深了。谁不知道隋朝末年，因为隋炀帝荒淫无道，闹得全国狼烟四起，各地英雄各自为王，这程咬金占据瓦岗山呢，当过混世魔王、大德天子，还当过十八路反王的盟主啊，他是九城皇帝啊，后来保了大唐，官拜鲁王啊，德高望重，想不到今天见着程咬金了。哎呀，程老千岁，您可是福将，您可是老寿星啊。啊，我算什么福将，什么老寿星啊？今天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天穿不穿，别忘了我现在还在疆场上呢。不不不，您可是年高有德。哎，我是切糕有枣。弄得洪杰不好意思了，心想这个老头你还是千岁，你怎么说话？程咬金说，洪元帅， 对松官算你县官投降，怎么样？不算孩子们打的，投降归堂吧。还有你的两儿子，这啊，程老千岁，说起来我早就有意啊归到大唐，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女儿哪去了，现在是不是有性命危险？在旁程通说话了，
哎呀，洪元帅，你还不知道呢吧，你女儿啊早就要投降，她看上我哥哥罗章了，想嫁给罗章，两个人都跑喽。
啊，他这才明白，哦，我女儿是跟罗章走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
哎呀，昨天半夜他们就出来在那边说悄悄话呢，说完话不到哪儿去了。
孩子当个笑话说，老帅着急呀，要能找着我的女儿，我女儿真要是能嫁给罗门之后，我们一家子愿投降大唐。那么你女儿能上哪儿呢？想了半天呢，唯一的地方就是李家寨，可能他去找他师姐李月英去了。好，赶快派人去找。就这样，叫红山红海领路，带领1000人，程咬金跟随，带领4员小将，很快来到李家寨。到这之后，见着李寨主，李寨主说他们都在山上呢。
李寨主把红月娥和罗章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我从中为媒，将红月娥许给罗章老千岁，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？也好，还有抢我的活的，一辈子我净保没了。哎呦，那么红月娥跟李寨主你怎么这么熟呢？哪跟我熟啊，我的女儿李月英和她是一师之徒，他们好像亲姐妹一样。罗章和红月娥的事儿还多亏我的女儿周全。哦哦哦哦，那么你女儿定亲没有？哎呀，小女貌丑，高门不成低门不就。行了，你把女儿就托给我吧，我给出个主意，不知道你们乐意不乐意，干脆就来个二女侍一夫，把红月娥李月英都许给罗章，你乐意吗？哎呀，我是求之不得呀，我早有此意，那姐俩分不开。昨天晚上呢，月娥的事儿还是我女儿成全的，又是在我女儿的绣房啊，他们见面的，当然我乐意了。不知道罗少爷，程咬金说，你说罗章啊，他有什么不乐意的？我说了算，快把两位小姐请出来，时间不大，请来红月娥和李月英，两人给鲁王一见礼。鲁王一看，好好，这两个女人都貌美如花，贺罗章真是郎才女貌。行了，我做主啊，赶快呀、回对松关，跟洪杰说说，成全他们小夫妻三人拜堂成亲。李寨主，我们走了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女儿终身有靠，我总死也瞑目啊。月英啊，爹，这件事就这么办了。姑娘含羞的点点头，心满意足了。简短接说，两个姑娘上马，带着丫鬟直奔对松关。来到对松关，程咬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洪杰，洪杰也高兴，又跟元帅秦英一说，秦英也点头，马上宅选良辰吉日，小夫妻三人拜堂成亲。怎么这么快啊？哎，不快不行啊，前敌打仗正在用人呢。程咬金有程咬金的想法，我带着13家小国公，岁数都小，这两员女将精明强干，武功又好，比他们也大，疆场上多两个帮手啊，多两个保护人呢。又过了一天，
应该起兵了，因为前敌需要将官，非常着急，怎奈走不了。为什么呢？粮草未到，有那么句话，大兵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这粮食是军兵的命脉，没吃的打什么仗？押粮运草官是国舅詹宏，至今粮台未到，随军带着粮食几乎吃光了，可把秦营挤坏了，怎么回事啊？程咬金说，我们改变行军路线，你派没派人通知国舅啊？通知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小子是官报私仇啊，他的父亲在京城被你给踢死了，他怀恨在心，以押粮运草为名，实际是故意拖延日期，好叫我们全军覆没呀。安牙圣上啊，你不应该派詹宏当押粮运草官，把秦英恨的，现在要见着詹宏能把他给杀了，着急没用啊，十万大兵一天吃多少东西啊。最后多亏了洪月娥的父亲，洪杰说，这么办，我对松关还有些粮草，我把它都划了划给你们凑齐了带走，另外呢跟李寨主再借些粮草，等后边的粮饷到了我负责帮助给还。没办法，就这么做吧。多亏对松关呐，罗章招亲，要没这个茬，真要成了对立仇敌，对松关不给粮食，十万大兵就得困到这儿啊，少一天粮也不行啊。简短接说，粮台车准备齐整了，这座对松关由洪杰和两个儿子镇守，成了大唐的官员，又怕城池出意外，又给他留一部分军兵，然后大的人马浩浩荡荡启程，路上无事不再多言。这一天报前边已看见大唐朝营盘了，眼看到白虎关了，程咬金乐坏了。哎呀，你还别说，都说老而无能，我程咬金有能耐，70岁都过了的人了，来回跑京城可两三趟了，快通知梨花，就说我程咬金和三路元帅秦英到了。两方见面，樊梨花跳些坐骑，眼中含泪，别着急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别忘了我老程是福将啊，准有办法。这才演出一段白虎关解围，大破金光阵，下回接着说。